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我们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结束了耶稣基督的祷告，非常美好的一段主耶稣的祷告。真的，我们需要去反复的去听神对我们的教训。今天我们来到了十八章，他要进入了克西马尼园所发生的那样重大的事件，是他受死遇难的开始，所以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要从他的话语里面来查考。我们看到十八章，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我们来念几节的经文，从第一节开始。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到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彼得带着一把刀，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到路窍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我们只是来到前面的两节经文，这段的经文非常的丰盛，我们来继续的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就是第二节，卖耶稣的犹大是我吗？今天的主题，卖耶稣的犹大是我吗？我们有必要来认识一下犹大，真的，因为有很多犹大并不认识到自己是犹大，有可能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有可能是我，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有必要来查考这些的经文。卖耶稣的犹大是我吗？这不是我取的名字，这是圣经所取的。因为我们记得使徒们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在之前，主耶稣就已经在犹大出卖他之前，公开的出卖他之前，他已经说了，有人要出卖我，你们当中，就你们十二个人当中，所以这些人就一个一个，包括犹大自己也在问，是我吗？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卖耶稣的犹大是我吗？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的再次求圣灵来教训我们。阿门。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了。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当然包括犹大，屡次去那里聚集。真的，让我们来思想犹大。今天可能我也讲的不是那么全面，我们还需要继续的从人物的角度。我们知道犹大他的堕落灭亡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出卖了耶稣，我们要知道后来这些要高喊的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看起来真的比犹大更加恶劣。犹大当他真的听到耶稣被定罪定了死罪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懊悔，他是那样的良心受到良心的谴责， 甚至他上吊了，他自杀了。我们看到，但是那些高喊着钉主耶稣十字架钉死他的人，那些人他们可不懊悔，他们可不后悔，他们可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说犹大从他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得出，他并不希望耶稣死，被定罪定死罪。但是那些犹太人反而是一个一个的要高喊着要杀死他，杀了他。但是犹大却灭亡了，但是那些人很多人他们却得救了。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属灵的问题。犹大的灭亡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做的不够？是因为他出卖了耶稣？是因为他贪恋钱财？还是因为他的不幸？好，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在祷告结束以后，他向神祷告，为他自己，为使徒们祷告，为整个新约的教会祷告，为你为我祷告。完了以后祈求教会的合一，祈求教会让真理使他们成圣。而且在之前的章节主耶稣一直在教导那样美好的真理，我们一直听过了，充满了福音的真理，来彰显他就是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独一的真神。所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叫你相信他，叫你信他，这是唯一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叫你相信他是从神来的。甚至圣经本身也说明了，为的是叫你们相信他。但是我们看到犹大所有的三年时间他也跟在基督身边，但是犹大从始至终他都被圣经记录为卖耶稣的犹大，卖主的犹大，加略的犹大。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身份，他有许多重的身份，他在世上履行了君王的身份，先知、祭司，甚至他自己现在祷告与祭司的身份，要把自己献为赎罪祭了，他又是祭物。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完全彰显了他就是先知预言中的那一位女人的后裔，是神所差来的基督。他在世上履行王的权柄，赦免人的罪，医治人的疾病，他就是神从神来的，也履行了先知的职分。他教训的门徒们得救，什么是救恩，什么是永生的生命，以及将来预言将来末日的审判，将来他要钉十字架受死受罪的刑罚，他都跟门徒们讲。现在他又为祭司的职分，为自己和门徒们祷告，所以这一切完全应验在他自己的身上。最后他成为那毫无瑕疵的祭物，担当他百姓的罪，将自己完全的献上，就是现在。所以他已经定义了要交出自己了，没有退缩。虽然他是神，他无所不知，但是神预备他成为了罪人的赎罪祭，成为你的赎罪祭，成为我的赎罪祭的时候到了。从前面几章中基督对门徒们的教训和祷告充满了恩典和真理，但是很快的他就要替他的百姓，替你的罪，替我的罪，来承受罪的苦难和刑罚，经历那前所未有的试炼和逼迫，被最亲近的人出卖，受尽了凌辱和虐待，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咒诅，以至于死。所以让我们在经历与主那样甜蜜的交通时，我们与主经历那样的亲密的聚集，但是很快的暴风雨可能很快就会来。所以前一刻他和门徒们在一起享受着那样的美好的晚餐和真理的教导交通，但是后一刻他就被出卖。所以魔鬼他往往会在我们享受与神美好属灵时光的时刻紧随其后，他绝对不会说我放假你们先享受吧， 因为魔鬼从来不睡觉，他从来都不会打盹，他不会疲乏。你犯困的时候，打盹的时候，他还在你身边，想方设法的要来绊倒你，来引诱你走上灭亡的路，不让你让真理进入你的心里面。这就是魔鬼的目的。你来领受真理，魔鬼的目的就是把真理给夺去。所以之所以我们能够安稳的与神相交，有那样的美好的时光，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魔鬼就像索多玛人一样，他要攻破罗德家的房门一般。我们知道他攻破罗德房门的时候，罗德家里有谁？有天使，有神的使者。不然的话，罗德还是那样享受着在索多玛里面的安逸，这些人也不会去找罗德的麻烦。正是因为有神的使者在他家里，他与神相交，他与神亲密，所以不信的人、敌人、神的仇敌、魔鬼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你来寻求神，你准备好了吗？魔鬼在你的房门外在奋力的在撞门，撞你的门，试图把他撞开，要把你拉出去，要把你杀了。所以神的使者在罗德家里，那个时候与他的同在是因为，但是这不代表魔鬼就会因此停止攻击。如果神允许这些临到我们的话，让我们不要为突如其来的灾难感到惊讶，因为基督在享受与门徒们最甜蜜的同期后，便立刻迎来了魔鬼最猛烈的攻击，倾巢而出，在克西马尼园。所以约翰在这里省略了基督的祷告那样汗珠如雪点般的那样的在痛苦中的那种的挣扎，其他福音书里都有写，但是约翰他省略掉了。所以人生没有比这更大的患难。作为神的儿女，神从未允许过拯救他们脱离世上的苦难和死亡，因为他说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所以对于真基督徒来说，他们的灵魂是绝对的安全，苦难和死亡只不过是他们得到荣耀冠冕的垫脚石而已。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节经文。耶稣说了这话，就从门徒们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所以首先我们看见主耶稣带着门徒去了一个经常去的一个园子，也叫克西马尼。因为圣经说了他们是屡次，是很多很多次，可能数不清了，已经这三年的时间，他们常常会聚集在那里，去那里聚集休息、祷告、私下的教导，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地方，是只有主跟他的12门徒聚集的地方，可能没有别人知道他们会在那里，非常适合基督单独与门徒们团契，单独与神祷告。所以出于神至高的旨意，约翰省略了，没有说基督在这里祷告。但是我们很有必要一起见证主在这里被犹大出卖之前做了什么，进行祷告。所以这是他开始进入受难之前最后与门徒们相聚的时刻，是他替自己的百姓完全顺服神的巅峰时刻。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6章的第36节到46节。马太福音的第26章的36到46节，马太福音，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对，马太福音的26章的36节到46节。耶稣从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了。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啊、卖我的人进了。所以这就是约翰省略的这段非常经典的一段关于主耶稣的祷告，在克西马尼园中的那样的愁苦，但是最后他胜过了，胜过了恐惧。所以让我们不要等到患难临到的时候才祷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还没发生，犹大还没来，没有任何人除了他自己，直到犹大已经在路上带领着兵丁来了。所以我们的主在黑暗掌权来临之前，就开始为之迫切的警醒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不信的人往往只会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只会在灾难来临的时候，经历患难的时候，他们才会来呼求神的怜悯。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可以提前的，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甚至为即将临到的事件或者甚至死亡来祷告。我们真的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在我们身上什么样的灾难病痛，甚至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怎样经历死亡。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会，但是我们看到身边的人的去世是那样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担心，但是我们可以为之祷告，为我们所焦虑的事，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所担心的事情，我们可以祷告。往往我们失去这样的权利，我们不珍惜这样的特权，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像主那样，在事情还未发生之前，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可以交托在主的手中。所以基督徒他们因着相信而提前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正如基督怎样提前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父神一样，他知道即将临到的一切苦难，他完全的清楚，所以他所忍受的痛苦比我们要多得多。你要知道，一个人当他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话，而且是经历那样的逼迫，那样的苦难，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可能都要崩溃了。但是主不一样，他既是人也是神，他也经历我们这样的痛苦，但是却是为着我们的罪。他又是神，他也是人，但是他胜过了，他完全的顺服神，把自己完全的交在神的手里。所以他是最后说，愿照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愿照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们很多时候痛苦是因为神要照我的意思成就，所以我们会痛苦，我们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会痛苦会焦虑，是因为我们想要神照我们的意思成就，所以我们多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烦恼。所以或许我们正在经历的试炼，或许我们身边人也正在经历试炼，所以让我们现在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试炼临到我们之前，我们所担忧惧怕的事情之前来临之前，暴风雨来临之前，或者我们正在经历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懂得把我们交在神的手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向他交托，我们要向他祷告祈求，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不论临到我们的将会是什么，或者正在面临着什么，可能有的人是面临着失业、工作的变动、病痛，甚至有的人在犯罪当中，有基督徒在罪中，在被盗当中，在罪的淤泥当中，在灰心岛里面挣扎，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祈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我们更加懂得来到主的面前，不要按照人的意思，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力量去面对那些突如其来的灾难，甚至死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殉道者们为什么他们在火刑柱上的时候会如此的从容去面对死亡，不是一蹴而就，不是凭着热血，他们在向神求，他们已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了主，所以主给他们力量，给他们信心。在这里让我们主要的来思想一下卖耶稣的犹大，加略的犹大，又称卖耶稣的犹大。所以并非在他出卖耶稣以后才是这样称呼他，我们当主拣选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圣经就是这样记载的，还有卖耶稣的犹大。甚至在主前一千年，在诗篇里面，诗篇的作者就说过，就预言了犹大出卖主耶稣。在诗篇的41:9里面，诗篇的作者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都是指着犹大的预言，甚至犹大出生以前圣经就是对他的预言。然后回到约翰福音13:18里面，我们也可以看之前的经文，主耶稣在13:18里面这样说的，教训门徒们的时候，他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所以这就是证明了大卫时期的那段经文是指着今天一千年后的犹大所说的，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耶稣基督已经指明了他不是他所拣选的，从始至终他就是圣经中预言的那位，那个要卖耶稣的人。然后在使徒行传的1:20里面，作者也说过，因为诗篇上写的，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就是卖耶稣的犹大。所以可能有的人会说，因为圣经预言了将来犹大要出卖耶稣，所以在一千年后犹大出卖了耶稣，这是圣经的预言。犹大只是圣经预言的产物，不能够怪他。但是这样的理解解释是非常的错误的，并不是出于真理，乃是出于魔鬼。因为这样的解释是把人的堕落犯罪的责任归给神，但是我们知道很明显，神是忌邪的神，他是圣洁的，他是恨恶罪恶的，他不可能会怂恿人去犯罪的。所以犹大是预言中的灭亡之子，完全是因为他自己选择的道路。正如亚当夏娃滥用了神给他们的自由，去选择要去听从魔鬼的谎言，而违背神的命令一样，神早就知道，只是因为神是全能全知的，他的事情发生之前他就知道，他就只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预言出来了。所以他在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以前，这个世界还没有诞生之前，就在将来的世界里面预定拣选了一群属于自己的百姓。而犹大原来本是蒙神极大的恩典被呼召的对象，因为耶稣基督呼召他成为使徒，享受极大的恩典和使徒的特权，超越了世上绝大的多数的人。所以犹大拥有足够悔改机会，他本来有足够多的真理，他足够的真理悔改的机会。所以神虽然知道他铁了心要卖主耶稣，却还是忍耐他的犯罪，所以他还是忍耐着给他一次一次的悔改的机会。神没有说我知道你将来会出卖我，所以我立刻把你扼杀在摇篮里面，没有，神给足了他机会，给足了他 悔改的机会，而且一次一次的讲出来，有人要卖我，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而且有非常明确的标记，但是犹大并没有悔改。所以耶稣基督就提醒这十二个使徒，包括加略人犹大在内，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的七十节里面，其实在那么早的时候，我们看到六章里面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说了，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所以这个时候犹大还没有显露出来卖主，只有主耶稣知道将来他会。可能这个时候犹大非常的热情虔诚，没有任何人知道，除了耶稣，他没有，主耶稣当然没有明的说是犹大，因为这个时候犹大他没有表现出来，他外在没有表现出来，所以时候还没到，他还在享受着主的恩典。这是主耶稣在世上侍奉的初期对门徒们说的，所以包括了犹大，他的目的不是定犹大的罪和咒诅犹大，因为主耶稣从始到终都将犹大当作是朋友而不是仇敌，真的，可能犹大从来都没有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但主耶稣一直把他当作是朋友。主耶稣的内心是多么的渴望犹大回心转意，认识自己的罪，悔改，悔改吧犹大，不然他不会这样一次一次的提醒，悔改吧，给他机会，没有当众的指出来。我们从耶稣基督最后在克西马尼园被犹大出卖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这段约翰没有写出来。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第五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当犹大公开出卖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对他的称呼，耶稣对他说朋友，他说的是朋友，他没有说我的仇敌，他说朋友，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主耶稣知道了他已经完全剔除了魔鬼，但是他还是称他为朋友，他还没有死，只要他相信，只要他悔改，他还有机会。于是那人上前来下手拿住耶稣，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没有像邪恶的亚哈那样对以利亚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的第二十节，我们看一下这些不幸的人，这些邪恶的人是怎样来对待神的儿女的。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他没有说我的朋友啊，你找到我了吗？他回答说，以利亚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不信的人本身就是以神为敌的，你看他也是卖了他自己。所以犹大并不稀奇，历史上有很多犹大，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犹大，我们中间也有犹大，只要这个世界继续存在，神的教会中，普世的教会中，地上的教会中，必定的会有卖耶稣的犹大。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的主题是卖耶稣的犹大是我吗？所以这里我们学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主耶稣对一个人在世上的日子始终都是以朋友的身份待他。记住了，你不要去以人的思想去挑战神，神故意把我归为那一类，神故意让我走灭亡的道路，他不来救我，他不愿意来救我，这一切都站立不住的。你要知道，你看犹大铁了心的已经卖给了魔鬼，主耶稣称他为朋友，他没有放弃他，因为他还活着，他的生命主还没有收回来，直到犹大自己把自己给结束了。所以不论这个人多么的背逆忘恩负义，我们今天主没有一刻不是在给他悔改的机会，并且赐予他在世上的生命能够维持你不下入地狱。真的，如果他真的不把你当做朋友，你现在就已经死了，立刻就醒在地狱里面了，被击打，醒在那烈火当中。即便是犹大要自取灭亡，但是神这样的恩慈和忍耐，忍耐着他， 但是往往的神的恩慈忍耐被我们的不幸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我们是那样的忘恩负义，我们人我们还那样的把责任归给神，觉得神不公平，神不公义，神为什么要这样待我。直到我们在世的日子达到尽头了，我们恶贯满盈了，神必须要刑罚他的刑罚罪，要满足他的公义，那么我们就必然的会跳入那硫磺与火的烧着的硫磺与火烧着的火与硫磺的地狱的深坑里面去。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自杀？因为神的恩典离开他，因为他已经完全随从了魔鬼，魔鬼已经进入他里面了，已经掌握了，已经占领了他的心，他听不见任何善意的言语。所以让我们继续来认识那卖耶稣的犹大，从中学习得到警醒。犹大被主以外的方式称为被主以外在的方式称为是方式呼召，他也是被呼召被拣选加入了使徒的行列，享受着使徒的特权。所以当时我们知道犹大的拣选跟呼召不是那种内在的，因为他还没有经历重生，所以他和其余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在侍奉中，同样的在聚会当中，在领受真理中，他们没有分别。所以我们坐在一起，我们看不见谁是犹大，我们看不见人的心，可能你身边坐的就是一个犹大，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都在聚会当中，我们都在侍奉当中，我们都在领受同一个真理，我们都在同样的聚会当中，我们都周五周日同样的来领受神的话语，聚集在这里。我们今天不是讲论犹大如何堕落的，因为他从来就是堕落的，他从来就没有不堕落过，没有圣洁过，他从来都是堕落的。他在三年前跟从在耶稣的时候身边的时候，开始被主耶稣呼召的时刻那一刻起，他就是堕落的，他没有被圣灵重生，他就像那棵种在园子里面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他就是那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享受主人的照顾却始终结不出果子，只有茂密的枝叶，只有外在的一些敬虔，外在的一些好行为，外在的。那为何犹大还能被赋予权柄传道，还能够去赶鬼呢？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你不可能以你能够传道，你能够讲一些好的讲道，你甚至能够把人带到教会，你能够侍奉主，你有一个恩赐，你可以翻译书籍，你可以出版，你可以做很多的事工来以此为傲，可能你做的还不够犹大多，犹大还会赶鬼的。所以让我们去思考，我们人很容易骄傲，真的，我们忘了我们一切的都是领受的。所以这是神的智慧，为什么犹大还赋予权柄传道赶鬼？传道就意味着什么？他本身犹大就要不断的领受真理，是不是？你没有道可传，你不领受道，你怎么去传道？所以前提是他必须本身要不断的领受真理，他要听到，他才能传道。他首先自己要受教领受天国的福音，他要经历耶稣基督的教训。其次，他得到赶鬼的权柄，就意味着神让他自己首先就认识到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明白吗？我这样讲你可能还不明白。其实他得到权柄赶鬼，这就意味着神让他认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因为是主耶稣差他们出去的，给他们权柄，他可以把鬼赶出去，就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第一个领受的，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犹太人等待那一位救主，犹太人的王。犹大是不是享受着福音的浇灌？首先第一点，是不是首先享受了？ 第二点，犹大是不是首先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这样的机会特权，所有得救的渠道人路他首先占用的，他占用着最好的资源，他在园里面被滋养的，被浇灌的。但是犹大内心真的有谦卑的认识到这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典吗？犹大认识到了吗？认识到了吗？当他给别人传福音，传悔改的福音的时候，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有认识到自己的罪需要被赦免吗？他有认识到他的罪得到了赦免吗？他有认识到他重生了吗？答案是没有。这一点非常可怕，尤其是传道人，尤其是站在讲台上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太多的卖耶稣的犹大，真的有很多很多，可能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尤其是教会的领袖传道人里面，在教会中侍奉的基督徒里面，所有任性的基督徒，可能有的人已经走到了今天犹大这一步，将自己的灵魂已经完全交给了魔鬼，他已经尽了意了，铁了心了，要走自己的路。犹大在教会中是与肉身的主耶稣同行的，但是他外表的敬虔赢得了所有的门徒的信任和尊重。当然只有神子耶稣知道他并没有重生。当真理指出犹大的罪和不幸，当真理一次一次的指示你没有我，你顾念穷人，你根本就没有我，你只顾你自己，你常常取你钱囊中的教会的财产青春，你常常贪污，你那样的贪恋钱财，你还隐藏着罪，你就是不肯悔改。所以当真理指出犹大的罪和不幸，犹大没有悔改，反而从私下犯罪逐渐的走向了公开犯罪，直到灭亡。所以这就是罪的可怕，记住了，别看一个小小的罪，如果你把它藏起来，基督徒，任性的基督徒，如果你把一个小小的罪藏起来，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是得救的基督徒，你不可能与主亲近，你无法，你装不出来，你会是世界上最愁苦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罪。如果你不肯悔改，如果你继续怀胎的火在你怀里面，即便是别人不知道你私底下犯的罪，是绝对不可能有力量的，神不可能祝福你在事故上，在你的属灵生命上。为什么你没有力量？为什么你没有好的见证？为什么你是那样容易被罪所胜？因为你怀揣着罪，你就不可能与神和好，你就远离了神，你就得不到神的力量，神的信心。你知道魔鬼与基督是不可能同和为一的，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的话，你是不可能，除非你彻底的回转悔改，悔改你的罪，丢弃你的罪，你隐藏的罪，你那偶像的罪，你还贪恋着不肯舍弃的罪，不然你永远就是一颗泥巴，和泥巴。所以犹大，这就是罪的可怕。当任性的基督徒私下的罪没有悔改，他隐藏罪，可能没有人知道，但是神却从始至终都知道，并且会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发出警告。所以你会来教会，你是会来教会，你继续的会来领受真理，因为你要彰显你是基督徒，你要遵守神的话语。但是神的真理会来警告你，他不会让你继续的稀里糊涂的过那假冒伪善的生活，但是他却不回头，仍然走自己的路，那么他就会从私下的犯罪，如果一个人他不回头，他继续的走自己的路，不听不悔改，那么他就会从私下的罪，你以为的那些小罪，转为公开的罪，最后暴露在公众的面前。今天犹大就是这样的，他再也回不去了，大家都知道了是犹大了， 他有什么脸面回去啊？你想一想，他平时表现的那么的爱穷人，那么的行善，那么的替人着想，那么的被重用，但这一刻当他被暴露出来以后，被真理，那么他就不可能再悔改，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假冒为善。所以主耶稣今天还没有把你公开出来，你要悔改，不要以为等待你就悔改的机会，下一次吧，让我再享受一些罪。你要知道，你这样想的话，有更大的罪会领到你，你就更难从泥潭中拔出来，你会陷得更深，直到你完全的被罪淹没，你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渣，你从来都没有悔改过。这就是没有真信心的人最后的结局。好，继续，我们看到犹大，他是屡次的和耶稣基督去科西玛利聚集的，真的，我们也是屡次的来到圣殿当中。可能你也有你的科西玛利，有你私下与神交通的地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同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既和神做朋友，我们又和魔鬼做朋友，我们既享受着与神的交通，我们还要继续的以罪为伍，所以这就是多么的罪恶。所以让我们来思想，不要再怀抱着我们的罪恶，因为罪会像火一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6章第21节，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一节，让我们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今天要来认识一下犹大，我们有必要，真的有必要。这是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主耶稣这个时候还在给他机会。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犹大已经定义了，听了魔鬼的了。”主耶稣已经说出来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斩首在坛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谁跟他斩首在坛子里面，大家一目了然，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是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拉比是我吗？犹大还在表面上还在装，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犹大悔改了吗？犹大说，哇，主啊，赦免我，赦免我，不要让我犯着卖主的罪，有吗？没有，而是硬的心，干硬的心。犹大没有悔改，而是被真理彻底激怒。所以一个人是不是神的儿女，你去看他听真理，真理你到他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态度？他是欢喜的领袖呢，还是那样痛恨的离开？他彻底的被激怒，犹大的结局正如诗篇的作者对不悔改的人的预言一样。所以诗篇的作者对所有不悔改的人的预言，诗篇的第7章第11节到16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7章的第11节开始。如果你继续的不悔改，神会怎样？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坏，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取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陷阱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在他自己脑袋上。所以回到经文18章的第2节，约翰福音，所以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们屡次去那里聚集。所以犹大是耶稣的门徒，犹大屡次的和耶稣在科西玛尼聚集，这里有别于公开和众人的聚会，算是私下的聚会。所以犹大也有过这样亲密与主相聚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否认，可能你真的也与主亲密的相聚过，你也享受过与他的那种话语的甜蜜，那样的泪流满面的感动，帮助你 但是不要忘记犹大，他是屡次的也在克西马尼里与主聚集。所以主耶稣的祷告和私下的教训，犹大都是耳濡目染的。犹大对耶稣基督的动向非常清楚，而且要知道犹大对主耶稣的动向非常清楚，不然的话他不可能立刻就可以把人带过来，可以交给这些祭司长。所以犹大并非要置耶稣基督于死地，可以从他后面，刚才我们知道他的那个知道耶稣基督被定死罪以后可以看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27章里面第三节，当主耶稣被卖，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被定罪了，耶稣已经被审判定罪了，他就后悔了，他就把30块钱给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你看看那么爱钱财的人，他可以不要了，他为了他后悔了，他甚至可以把那一年的相当于一年的收入都可以不要了。他说什么？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他不应该被卖，他不应该被判有罪，不应该被钉十字架被判死罪。他是无辜之人，他知道自己流了无辜之人的血，但是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干嘛，没有痛哭去，而是放掉去了。这就是一个任性不悔改的人最终的结局。所以为什么重生得救很重要？你真的得救了，如果你没有得救把自己当做基督徒，你就不可能再寻求，最终你的结局就会跟犹大一样，你会在绝望中死去。犹大的目的只是想以出卖耶稣来换点钱财，因为他不能再从教会的钱袋里面挪用，因为他私下的罪在众人面前被真理暴露无遗，他无法在教会中继续假冒伪善，他卖耶稣。所以他趁法利赛人寻索基督的机会，就一次性将主给卖了。所以今天有的任性的基督徒也在走犹大的道路，我必须说也必须提出来，他们来到教会并不是为了跟从耶稣，乃是借着信仰在赚取自己的利益。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来聚会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外表看起来可能是那样的热心敬虔，也在传福音，也在邀请人来教会，也在给家人传福音，甚至也在讲台上传道，但是我们私底下可能就是做着犹大那样的肮脏污秽的勾当，可能你就在与魔鬼在做交易私底下。除非主将他暴露出来，那么他便会彻底被激怒，公开出卖自己的信仰，就离弃了真理。不然的话他会继续做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因为他从来没有重生，他只是偷着爬进来，不是从门进来的。所以那些离弃了真理的人，连曾经任性的基督徒，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就走了，离弃了真理。所以犹大没有像那些高喊钉他十字架的人，他并不希望耶稣被定罪定死罪，他知道他是无辜的，他只是想保留自己的罪，比如对钱财的贪恋，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他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为了借着宗教敛财，可能你只是为了借着信仰来发展你的势力，来笼络人心，可能你只是为了来做生意，只是为了让别人认识你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好人，有好的品行，你很信用，跟你做生意我可以放心的交给你，所以你在人面前说我是个基督徒，你可以放心吧，跟我做生意吧，大胆的交给我。可是你只是以一个这样的目的，这么多年做一个基督徒，他只是借着宗教特权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记住了，是私欲，这是最可怕的，来自基督最完美的讲道和大能的神迹，以及一颗热心侍奉的心，都没有让一颗堕落的心悔改， 这足以证明你得救不是靠着宗教的知识，不是靠着特权，不是靠着仪式，也不是靠着你的改变。我们如果把这些当作得救的确据，那么就是在自欺欺人。可能你在从福音的正轨上走得很远，可能你的家人因为你的见证来到了教会，甚至相信耶稣基督了，但可能你就是卖耶稣的犹大。这并非传道人的危言耸听。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重生得救必须是我们个人的真实经历？你真的有得救吗？你真的重生了吗？你真的有那样神把你从最终拯救出来的那样的经历吗？你的罪真的得到完全的赦免吗？犹大在信仰的道路上走得非常的远，直到犹大临死之前的一天晚上，他还在与主共进晚餐，他还被列在使徒当中，即便他已经公开出卖了耶稣，耶稣基督还称他为朋友，但是他却没有一点点悔改的心。所以这样悔改的心绝对不是出于你里面的，记住了，是神给的，那是他给你，你才有的，你没有那是正常的，你信不了那也是正常的，你本来就是不信的，你本来就是没有悔改，是忘恩负义的人。你要的是什么？求他赦免你，可怜我吧，我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罪人，我就是一个不知悔改的人，我就是一个不信的恶人，主啊怜悯我，赦免我，可怜我吧。你还那么高高在上的吗？你还要以你的什么行为来要来办吗？跟神来做交易吗？还想？他可能认为问题很小，耶稣基督不可能束手就擒，有可能哈，猜测一下。犹大可能认为主耶稣那么大人，他不可能一下就被抓住了，他可能只是利欲熏心，犹大，但他隐藏的罪最后直接成为他的审判。当他得知基督被定罪，他的良心看到了他自己流了无辜之人的血。所以你可能认识到耶稣既是无辜的，是没罪的，是圣洁的，但有什么用呢？对你来说，犹大他隐藏着罪，最后直接成了他的审判。所以当他得知基督被定罪，他的良心看到了自己流了无辜之人的血，而没有看见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没有看见这无辜之人的血是为他而流的。犹大没有看见耶稣基督为他流的血是为他流的血是，虽然他出卖了耶稣，耶稣仍然称他为朋友，你还是可以来相信我的，我还是会赦免你的，我把你当作朋友，你流我的血没关系，你相信我吧。你后悔了来信靠我。为什么彼得没有灭亡？彼得也出卖了，他不认了，那样的发咒诅咒，但是彼得有悔改了，他信靠了耶稣基督为他流出的血，他看见了耶稣基督是为他流的血。犹大虽然出卖了主，但是主是为他流的血，是为你流的血，为你的罪。是犹大却没有看见这无辜之人的血是为他流的。为什么无辜之人要流血？是因为他要代替有罪的人所流出的血，代替你的罪，是有赦罪的功效。你看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犹大百分百听过很多次，我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一次一次的公开，最后宣告我与父原为一，我就是基督。犹大不可能不知道，犹大不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所以犹大他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是为他所流的血是有赦罪的功效的。所以虽然你犯罪得罪神，你天天在犯罪，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在2000年前他已经为你这些罪，包括你明天后天 大后天以后到死的罪，他都替你承受了，你不用再为自己的罪而受罪的刑罚。虽然你跟那些杀害基督人是有份的，但是只要你相信他，主耶稣就赦免你的罪。所以彼得不一样，所以犹大的灭亡不是因为他出卖了耶稣基督，而是因为他的不信。不然主耶稣最后给他机会称他为朋友，只要他真的肯悔改，他可以和彼得一样得到赦免。 只是他没有真信心，他没有真正的信心，他的内心只是依靠他自己的信心，他没有向主祷告祈求救恩，他从来没有祈求过主啊怜悯我赦免我，所以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虽然他知识有知识，他根本就从内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他只认识到主耶稣是一个良善的夫子。所以你可能只是认识到他只是一个良善敬虔的夫子，所以你很崇拜他，所以你还没得救是因为你还没认识他，他是一个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赦免你的罪，他承担了你的罪，他不仅是一个圣人，他也是神，他是罪人的赎罪祭，他今天他就立刻的马上就要将自己献上。所以一个人不在乎他罪有多大，基督的宝血都可以洗净，连那些要杀他的人，犹大还不想杀耶稣基督，你看看他只是卖他而已得点钱，但是那些人他们高喊着要杀他，所以不在乎罪有多大，而在乎他信还是不信。很简单，你相信他，一个隐藏的罪就足以摧毁整个灵魂。所以为什么基督要我们挖出我们犯罪的眼，砍掉我们犯罪的手？因为如果我们怀坏罪孽的话，就会烧灭我们的灵魂。在箴言的第六章的第二十七节里面，所罗门说，若人若怀里踹火，衣服岂能不烧着呢？所以犹大一直踹着火，那岂能不烧着呢？犹大私底下的罪若没有悔改，那他爱财过于爱主的罪，他就是在走向灭亡。不管他如何宣告自己的信仰，他就是在为自己的地狱点着那地狱的火。犹大无视耶稣基督从前的每一次对他的警告和责备，他真的听过很多很多次，他没有听从基督的话，没有停止出卖耶稣的计划，他一直在心里面计划着，直到有一天成熟了，这些法利赛人真的你商议好了要除灭他，要抓他了，并且可能已经商议了要悬赏，所以犹大逮着的机会他也已经暴露了，因为那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他甚至等待着机会将基督交在仇敌的手里，直到魔鬼将卖耶稣的心放在他里面，就是现在法利赛人和祭司长都在寻索他，加上基督已经在众人面前彻底暴露出卖耶稣的犹大无处隐藏，只能铤而走险，他要么悔改，要么真的铤而走险出卖耶稣。所以有的任性的基督徒主日来到教会，我们看到真的很悲哀，还在忙碌这个世界的事，你就那么缺钱，缺那么一点点，真的到最后你要知道你也会为了那三十两银子把耶稣给卖了，还在为那三十两银子忙忙碌碌，可能你只是为了三两银子忙忙碌碌去把你的主给卖了，把教会当作做买卖的地方。所以要警醒，不要成为卖耶稣的犹大，不要在审判的时候你被主称为是卖耶稣的某某，卖耶稣的某某某，那就有祸了。犹大在屡次与主耶稣和门徒聚集的地方，我们知道这是他与自己他聚集神聚会的地方，却把耶稣给卖了。所以担心我们私下的罪，或许你在屡次的聚会的地方，你也在出卖你的灵魂。真的，你可能来到教会了，是来了，人是来了，但是你的心可能没有在这里，从来都没有过，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所以就出卖了你的主。不要等到被公开的暴露在公众的面前，那样就很难再悔改了。真的，一个人如果真的被公开暴露出来了以后，那出于一个面子，如果他真的没有信心的话，假冒伪善的话，那真的很难再回转悔改，那根本不可能，那他还有什么脸面留下来？他如果真的不认识到灵魂的宝贵的话，那他就走掉了。所以现在就悔改，祈求主的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始终有赦罪的功效，不要在乎你的脸面。如果你真的，你虽然任性了很多年，如果你真的没有得救，没有真实的悔改，那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堵住我们的耳朵，不要拒绝真理，要像主耶稣那样完全的顺服主的旨意，祈求神的怜悯，让我们悔改来归向他，宝血活前为我们始终敞开着，不要等待死亡，不要等待像犹大那样卑微产生的灭亡。 好，我们一起的来做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